大家好，我是海松。中国幅员辽阔，语言文化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。为了切合福音传播的需要，也出现了不同的圣经译本，各有风格。但同时，也需要面对神学分歧、译经原则、各省方言等问题。因此，迫切需要一个被社会各阶层所能读懂、能听明白的圣经中译版本。欢迎陈老师来到我们当中。陈老师您好。
谢谢。你好。
中文发展到近代，随着宣教的需要，迫切需要出版一本官话圣经译本。1919年，官话和合本圣经全书出版，成为圣经中译的里程碑。陈老师，出版官话和合本圣经的背景是什么？
因为人类的语言是不断的前进。中国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文言文，文言文是需要用眼睛看才明白，但是呢平民大众，特别中国那个时候文盲很多，他要用耳朵听能够听得懂的话，那就是白话文。所以当1890年宣教士第二次大会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一个决议，就是说过去的版本那么多又是这个马里逊，然后又是韦班译本，又是Bridgman 的译本、高德译本还有其他各地方言的译本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大家可以一个统一的译本，而且是白话文？他们当时还是觉得说文言文比较高尚一点，浅文理呢是慢慢一定会取代深文理。所以官话就是普通的这个普通话呢，当时还不是被看得最好，看得最好的是浅文理。之后呢就发现深文理浅文理要合在一起，官话呢就自行开始另外的。没有想到官话一本1919面世之后，竟然是成为大家都接受一个广泛的一个一本，是这么得中国人喜爱，这是当初宣教士都没有想到的。所以是基于宣教的需要，这个宣教士们说，我们过去那么多译本，现在我们要合在一起，有一个合一统一的译本，就是这样子开始。开始之后呢，官话和合译本本来是有好几个委员共同组成，由迪考文来作为这个召集人，但是后来迪考文他年纪大了，由这个傅善来取代。可是他们中间的人事变动很多，因为牧师大概都是要宣教，都是要辅导，能够坐下来做文字工作，特别是翻译圣经，需要何等的定力、耐力，还有专门的学识。不但是圣经语文的学识，更是中国语文的这个，还有中国文化、社会、民情，需要各方面综合在一起。所以，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。
当时参与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的都有哪些人？
在西教士、西方宣教士这边呢，最有名的就是迪考文、包康林、傅善、路易士等几位。然后在中国宣教士、中国的传道人这边有王宣臣，还有一些其他中文老师，以及这个有基督信仰的基督徒。那感谢主，就是宣教士们是很不容易，他们在学识上面是非常丰富，不管是圣经原文，还是这个中国语文的文法、文化，还有风土人情、习惯用法，这些他们都要很熟练。那这些宣教士呢，在1890年他们组成之后，经过好几次的人事变动，最后就是刚刚我说的这几位固定下来。可是出版是在1919年，就是29年以后，真正能够眼睛看到这个和合本的出版的只剩两位，一位就是傅善，另外一位就是包康林。当那个出版的大会举行的时候， 真是与会者很多很多人都含着眼泪，因为前后经过29年，克服了多少的困难，终于出版面世，而中间有多少人也过世。所以可以说宣教士对我们中国最后一份厚礼就是和合一本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在每次读和合本的时候都要感谢，而且这是一个合一和好的一个见证，一个统一美好的见证，合一的见证。所以对，很感动，我觉得每一次讲到这个都是很感人的。
谢谢陈老师。
不谢。
观化和合本圣经一经出版，就成为中国教会和基督徒最喜爱的圣经一本，它就像甘泉滋润和浇灌着中国人。感谢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